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有三段经文需要读，所以呢，那下面我们一起来领受以下的这些经文。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在耶和华上帝所造的田野的各种动物中，蛇最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真的说过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回答说，我们可以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可以吃园子中间那棵树的果子。上帝曾经吩咐说，你们不可吃那果子，也不可摸，否则你们就会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一定不会死，上帝那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你们吃了那树的果子以后，眼睛就会明亮，像上帝一样懂得分辨善恶。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可口，赏心悦目，可以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她也把果子给跟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果然明亮起来，这才发觉自己原来赤身露体，便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起来遮体。傍晚天凉时，夫妇二人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丛中，想躲开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那人说，我听见你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害怕地躲了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耶和华上帝问，谁说你赤身露体？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那人说，你赐给我作伴的女人摘了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是蛇诱骗我，我才吃的。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上帝说，看啊，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分辨善恶。现在恐怕他会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那样他就会永远活着。因此，耶和华上帝就把亚当赶出伊甸园，让他去开垦土地，他的本源。上帝赶走了亚当以后，就派遣基路伯天使驻守在伊甸园东边，又用一把旋转的火箭守护在通往生命树的路上。第三段，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看见宝座、四个活物和众长老的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又听见他们高声呼喊，那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财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我又听到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海洋中一切被造之物同声说，愿颂赞、尊贵、荣耀和权柄都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个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弟兄姐妹朋友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就是继续的来看这个真敬拜，然后今天来看第二堂。那假如你上周日上主日有一起来一起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话呢，我们知道说上帝的话语头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哈，我们来之所以能够来敬拜上帝，其实是我们对这位上帝的一个回应哈，所以上帝然后我们的回应，我们上周就看到说我们回应上帝就是他已经成就的事情，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以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每个男女，因此呢，我们应当也理当的来敬拜这位上帝。那今天呢，我们也能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敬拜或者愿意来敬拜上帝，也是回应这位上帝他在我们身上带来的这个拯救。那因此呢，今天的这个主题我标的这个主题呢跟上次的似乎有点一样哈，起来敬拜，但是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啊。那也就是说哈，若上帝他没有先采取这个主动哈，我们是无法，我们也不能够来敬拜这位上帝哈。上帝他采取怎样的这个主动呢？就是上帝他是来寻找我们的，上帝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而且指示我们当如何去正确的来敬拜他哈。所以这一切都是需要上帝自己来带来主动的。那倘若上帝他没有这样子的先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是不会也无法来认识这位真神他是哪一位真神哈，也不知道说当怎样去回应这位真神，也不懂得怎么样来做才是来在敬拜这位上帝。因此我说上帝他必须先采取这个主动哈，我们理当去做的就是正确的来回应他。那其实父上帝他采取这个主动叫我们来认识他得拯救，我们其实在之前的那个系列哈，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其实也看到了哈。那我在这里想举几段的这个例子哈，来看看一下。那记得耶稣他怎么样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五章哈，他不是在那里斥责一些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律法教师跟法利赛人他们老埋怨这个耶稣，对不对？埋怨耶稣什么呢？埋怨耶稣说他竟然这位耶稣竟然和罪人来往，还跟他们一起吃饭。那耶稣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五章里面就举了三个比喻啊，三个比喻。那我觉得教导的重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父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旨意哈，就是来寻找那些罪人，而且带来他们的拯救哈。我们来听听一下这个耶稣在比喻的三个场景里面哈所强调的这个重点。所以你在荧光幕上看到的就是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五章哈，比如说六到七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在那个比喻里头呢，那个丢失的羊被寻见了哈，所以那个主人就说我走失的这个羊找到了，和我一起来就是一同庆祝吧。然后第七节说什么呢？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这样子的为他欢喜哈，甚至比那些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这些义人还欢喜。那另外一个比喻呢，在九到十节里面哈，就是丢失的这个银币被复得了哈，所以这个妇女就说我丢的这个钱找到了，快来和我一同就是庆祝吧。然后重点是在第十节哈，同样一个罪人悔改，上帝的众天使也会这样子的为他欢喜啊。然后最后就是比较长的另外一段的这个比喻哈，就是那个第二个弟弟，对不对？弟弟哈，就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做爸爸的就非常的这个欢喜。那父上帝子耶稣他们的旨意是什么呢？他们的旨意是来寻找那些失去的哈，然后丢失的这些罪人。而当这些罪人失而复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比喻当中呢，这个父上帝哈，他的天使要为此而欢喜啊。因此耶稣才会常常和就是这些罪人一块，不是吗？和他们一起来同席来吃饭哈。那耶稣也很清楚的教导，或者倘若这个父上帝这位子耶稣他没有采取这个主动哈，罪人你我是无法来认识这位真神哈，也无法就是借着耶稣来得这个拯救。那这个教导呢，在另外一段就是路加的第十章里面哈，我们有之前看过的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不过我大家就是看看这个路加福音书的第十章和二十二节，尤其哈，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父将一切都交给了我哈，父上帝将一切交给这个子耶稣。那除了父没有人能够认识子啊，所以你要来认识耶稣吗？你要知道耶稣他是谁吗？你要有父的这个采取这个主动哈，帮助你来认识这位子。那另外呢，耶稣也说除了这个子和受子启示的人，没有人能够来认识父。所以你看到吗？就是罪人你我能够来认识这位在天上的这位父上帝哈，还有认识这位子耶稣，在他里头有拯救哈，能够成为他一家子哈，这都是父跟子的需要采取主动的一件事情哈。那上帝亲自来就是寻找罪人，而且叫罪人能够得拯救，这不只是从新约里头看到哈，其实整本圣经也是这样子帮助我们看到的哈。所以上帝需要就是亲自来就是向罪人彰显他自己哈，带来罪人的拯救， 这其实也帮助我们更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罪的问题。原来这个罪是如此大的一个问题，这个罪就是叫我们与这位上帝和好的一个巨大的障碍。那我们来一起看看，从创世纪的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一点了。那我让大家看这个创世纪的三章八节。其实来到这个三章八节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帮忙为这个耶和华上帝来照管这个伊甸园的这个男女他们已经就是背逆上帝了他们已经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已经就是吃了那个不当吃的东西了，而罪已经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了。但在三章的八节里面呢，这个罪的后果还没有来因为上帝还没有就是带来他的审判所以这是三章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但我想让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三章八节里面呢，从这节里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上帝就是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或者罪带来的这个后果之前呢，这个上帝跟人的关系是何等的美好为什么呢？你注意看三章的八节你看到说这个耶和华是在哪里呢？耶和华是在园中。谁在园中呢？这个男女不是吗？所以上帝是在园中行走跟人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罪还没有来之前这个上帝跟人的这个关系呢是如此的密切，之间没有隔阂的想想在创世纪里头一到二节，就是当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说上帝是直接和人说话的不需要有这个所谓的中保直接跟人说话了。然后就是来到就是第七天，记得吗？上帝在创造六天创造之后呢，在第七天把这一天当作是圣日。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天他歇了六天创造的工作然后在想说，你可以想象在第七天那个就是主的安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被造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人，他们能够跟上帝在一块而且能够来享受这个创造里头所带来的这个喜悦就是这一节我刚才说过三章第八节我们也可以想象说，人听到了这个上帝来了和上帝一块，他们之间的隔阂其实没有的没有隔阂的。但罪的这个介入呢，罪的介入却破坏了这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同样的回到这个第八节我们看到说这个当上帝在园中行走的时候呢，悖逆上帝的 这对夫妇就是男女，他们没有马上迎上去他们也没有就是和上帝一起的团契相反的他们选择了藏起来他们选择了就是躲着这个上帝，以为说可能这样子做上帝就不会注意到他们或者上帝也不会追究他们之前做了什么事情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藏，为什么要躲着这个上帝呢？你注意到说在这三章八节之前这三章的第七节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男女他们发现自己原来是赤身露体的便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掩这个跟之前他们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就是罪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二章的二十五节里面，当他们就是仍然是赤身露体的时候呢，在那里他们一点羞耻都没有的，对不对？但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便觉得羞耻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们之所以躲避之所以就是藏起来，因为感觉羞耻了。这不就是罪带来的问题吗？不是上帝他离开我们对吧？上帝还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当中这样子行走是因为这个罪，是因为罪叫我们选择了离开这位上帝不来到他那里去。罪叫我们的这个良知蒙上了一层这个羞愧，一层的这个谴责，把我们与上帝的这个关系给拉开了给隔开了。有点像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这样子教导他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子说，他说光来到这个世上但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而不爱这个光反爱这个黑暗，这就是他们被定罪的原因了。作恶的人恨光，不敢 不肯来接近光啊，恐怕他们的罪、他们的罪行被暴露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园子里头哈、这个光来了，不是吗？耶和华出现，耶和华上帝出现了哈、在园中这样子来行走哈、来寻找、来寻觅这个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三章的第九节，耶和华上帝就呼唤了那个人，说：“你在哪里？”哈，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句话呀！你在哪里啊？上帝采取主动来呼唤这个罪人，你在哪里哦？当上帝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在想，他是在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不是吗？因为感谢主哈、是上帝他亲自来寻找那些罪人。倘若上帝没有这样子做的话，罪人是不会来到他那里去的哈，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罪恶被上帝带来的光给曝光哈，因此会躲开。那其实我们再往下读的话呢，就是愿意哈，就算是罪人愿意哈，来亲近上帝，他们也无法来到他那里去，因为从创世纪的三章之后呢，这个罪的后果，罪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从此就破裂了。所以上帝之前对男人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对不对？在创世纪的二章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不可以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第十七节，二章的十七节，因为你若吃了，当天必死。那你说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不了解，为什么说他说当天必死，那一天为什么他刺了那个亚当跟夏娃就没有马上死呢？倒闭在地上死哈？没有，他们还活生生的，对不对？还活了大概900多年，900多年哈。那我说上帝的这句话确实在男女，就是悖逆男女这上帝的这个身上确实那一天发生了哈。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创世纪的三章哈，22到24节哈。耶和华上帝说什么呢？看啊，那个人哈、已经与我们相识了，而且能够就是分辨善恶哈、现在呢，恐怕他们会伸手去摘这个生命树的这个果子吃，那样他们就会永远活着，永远是罪人哈、永远悖逆上帝哈、不，这不好，对不对？因此呢，耶和华上帝就把这个亚当赶出这个伊甸园了。所以之前上帝在园中行走哈、现在呢，他们就两地分开了哈。赶出这个伊甸园，让他就是去开垦这个土地哈。然后呢，这个二十四节，上帝就赶走了亚当以后呢，就还派遣了这个天使哈，来驻守在伊甸园东边，而且用这个火箭哈来保守，来守护啊，在前往这个生命树的这个果子啊这个路上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跟罪人的这个关系永远就破裂了哈，在这里，这是罪的后果了哈。那感谢主哈，记得吗？我刚才说过，就是上帝的带有恩典的话哈，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对不对？他来寻找这个罪人哈。我们看到说，从创世纪的三章以后呢，这个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是如何的来呼唤这些罪人了哈，如何的来拯救属他的这个子民呢？所以感谢主哈，在旧约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上帝他是如何采取了主动来寻找属他的子民哈，这些以色列民，并且与他们一起来团契哈。那我说是耶和华上帝他采取了这个主动哈，他把这个以色列民从那个为奴之地哈，这个埃及地给拯救出来，然后目的是要这些属他自己的子民来做什么呢？来向他献祭，不是吗？来敬拜他哈，所以跟他们有关系。那么在哪能够看到耶和华上帝他采取了这个主动呢？从耶和华上帝向摩西彰显他自己开始啊，好不好？就是出埃及记的三章哈，我们记得就是那个所谓的荆棘哈，在焚烧，但是燃烧不完哈。这个荆棘在那里呢，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就在荆棘当中呢，向这个摩西彰显他自己了。他就是那位曾经给亚伯拉罕他的列祖列宗哈，给这个应许的这位上帝。而且借着这个摩西呢，成就他曾经给以色列民列祖的这个应许哈，把这个奴役在这个埃及地里的这以色列民哈，带入到耶和华上帝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就是上帝应许的这个应许地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三章哈，7到10节，好不好？那在那里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看见了我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这个苦难哈，也听见了他们因这个这个监工的这个压迫哈，发出的这个呼求哈。” 那我知道他们痛苦哈。然后你看到吗？在八节说什么呢？我下来哈，哎，从哪下来呢？当然从天上下来了，不是吗？我下来是要从埃及人手中来救他们，带他们就是离开那里哈，到一个辽阔而且肥沃的这个奶蜜之乡了，就是那个迦南地哈。然后你看到说在第九跟第十节哈，以色列人的这个呼求传到了我耳中，我也看到了这个埃及人哈，他们怎样去压迫他们。现在去吧，就兴起的这位摩西哈，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带领我的子民以色列民哈离开这个埃及。那你可以想象哈，这个摩西听到这些上帝的旨意哈，这个摩西曾经是在埃及地里面被抚养长大的哈，记得吗？法老王的这个女儿对不对？把他就是领了哈，然后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摩西，因为从水里头取出来的哈，然后便把他抚养长大。有一度时期呢，这个摩西还和法老王的这个孩子一样哈，能够并称后嗣的那种哈。但此时这个摩西来见这个法老王哈，他的这个身份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摩西是耶和华上帝所兴起的来拯救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位救主了，与上帝的子民认同了，而且与这个法老王以及当时的埃及人哈对立了，对抗哈。那你可以想象哈，就是拥有当时强大军事力量的这个法老王哈，他有战车，有这个战马，还有就是精兵哈，他们会让就是摩西把以色列民这样子的带离埃及地吗？叫这个埃及强盛的这个经济哈，顿时就是陷入了瘫痪，因为离开的人将近200多万人哈，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地为奴400年。是奴役哦，奴隶哦，他们又如何与这个法老王埃及人对抗呢？所以弟兄姐妹，我让大家看到啊，这整个拯救的计划哈，从始到终哈，都是耶和华上帝他亲自带来的。你听听这个耶和华上帝他对摩西说的话哈，在出埃及记3:18-20哈，他说以色列的这个长老哈，长老们他们必听你的话哈，就是摩西的话，你就跟着这些长老一起去见这个埃及王，然后对这个埃及王说什么呢？说就是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哈，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向我们显现，现在请你容许我们走3天的这个路程到旷野去，向我们的这个上帝耶和华来献祭。我也知道哈，我也知道就是除非我用大能的手向这个埃及王来施压，不然这个埃及王不会让你们离开，因此我必伸手来行各种的神迹攻击这个埃及哈，之后呢他必让你们离开。从耶和华上帝记得他曾经给以色列这个列祖的应许哈，就是把以色列民从那个为奴之地埃及带进到那个辽阔肥沃的这个奶蜜之乡哈，迦南地，到最后以色列民能够顺利的离开这个埃及，这一切哈都是耶和华上帝亲自成就的哈。那耶和华上帝把就是耶和华上帝他这样子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18节里面所看到的哈，到旷野去向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来献祭。或者我们可以问啊，可以就是反过来问哈，就是问那些被拯救的以色列民哈，你们被耶和华上帝拯救出来，你们理当的回应是什么呢？啊，就是3:18，对不对？理当的回应啊，应当的回应就是来向这位上帝来献祭，来敬拜这位上帝了。所以看到吗？就是拯救的目的是什么呢？来敬拜上帝哈。上帝先做的事情，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回应他哈。那其实就是来敬拜这位耶和华上帝哈。比如说在哪来敬拜这位上帝？怎样来敬拜他哈？用什么东西？这也是耶和华上帝必须要向以色列民来显明的哈。得拯救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当有就是别于对吗？当有别于就是那些住在旷野里头或者居住在那个迦南地里头的这些外族人了，对不对？因为毕竟以色列民他们既然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就已经被分别开来哈， 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的这个圣洁的子民，被分别开来的这些子民哈。因此呢，在敬拜上帝，他们也不应当和这些所谓的外族人一样哈，不当就是照着他们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哈。当我们也说过，就是若上帝要跟他的子民一块的话呢，这个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妥善的处理，对不对？人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要密切，那这个罪，对不对？这个罪就必须要被妥善的解决哈。因为记得吗？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哈，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带来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这个隔阂了。在这里呢，倘若耶和华上帝要居住在他的这个子民当中，那以色列民当中，那做他们的上帝，做他们的主的话，那这个罪就必须妥善的被解决了，否则圣洁公义的上帝他是无法居住在充满罪恶的以色列民当中的哈。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为以色列民就预备了这个聚会的地方哈。在无论是在旷野的这个40年里面哈，上帝就供应了他们所谓的这个会幕哈，会幕。或者之后，当他们顺利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哈，上帝就预备了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大卫城哈，而且在那里呢，让他们就是建立这个所谓的圣殿了哈。就是敬拜跟献祭的这个地方哈，也是上帝所选的哈。所以在这里我没有把这段经文放在荧光幕哈，不过你可以回去看看一下，在生命记的12章哈，生命记的12章，他们看到就是当他们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会看到说很多外族人都在哪里供奉他们的神明啊，在高山上啦，或者在丘陵上啦，或者在绿树下啦，供奉这些所谓的神明，对不对？但耶和华上帝对借着摩西哈，对以色列民这样子说。在生命记的12章4节，他说：“你们不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敬拜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哈，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要在你们众支派当中选一个地方，做他的这个居所哈，你们要去那里来敬拜他，把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燔祭啦，还有其他的这个祭物啊，十一的奉献啦，或者举祭啦，还有还愿祭啦、自愿祭啦，还有就是牛跟羊啊这些东西啊，带到那个地方去哦。”你们要和家人要在那个地方哈，在你们的这个上帝耶和华面前来吃喝，要为你们所做的一切蒙他就是赐福而欢喜快乐哈。所以哪一个地方呢？不要跟这些外族人一样哈，去这个高山上去敬拜上帝啊，或者就是到丘陵啊，或者就是绿树下等等。不是这些地方哈，是耶和华上帝必须来选的这个地方哈。那我要让大家看到就是。整个敬拜哈，其实都是上帝在自己来预备的哈。所以，比如说，就是在40年里头的这个会幕哈，在旷野里头这个会幕，也是照着耶和华上帝哈给摩西的指示，就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上哈跟上帝来接触40天40夜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说这个出埃及记25章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这样子说哈：“你要为我造一座圣所。”我好住在他们中间哈，你们要照着我的指示去造圣墓的和里面各样的这个器具哈，所以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去效法，或者去看其他的外族人怎么样去敬拜他们的神，去这样子的去所谓的拷贝的，不是哈，其实是要照着耶和华上帝向摩西来彰显的哈。那耶和华上帝他也愿意就是将自己的荣耀哈，我们看到说放在这个圣所，对不对？具体在哪里呢？只要你要问，就是以色列民这个上帝的荣耀到底居住在圣殿的哪个地方哈？这个圣所的哪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是在至圣所这个约柜上了哈。所以这是出埃及记的25章里头所让我们看到的哈。耶和华上帝说要把这个所谓的施恩座哈，这个施恩座放在这个柜上面哈，把我赐给你们的这个约板放在柜里头，所以那个柜呢就叫约柜了，因为里头就装着。上帝的这个律例典章哈，这个所谓的世界哈，那耶和华上帝说：“我就在那里哈，我就在那里跟你们会面哈。从两个就是天使中间的这个施恩的这个座上哈，要把传给就是以色列民百姓的一切的诫命告诉你。”所以连那个地方哈， 上帝要向这个以色列民哈，向这个摩西彰显他荣耀的这个地方，也是上帝他必须要来选的哈。那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和华上帝，我们上周看到哈，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是创造这宇宙万有的上帝哈，这一切都属他哈。难道他需要住在人所创造的这个东西吗？人所造的这个圣殿吗？就像当时这个所罗门王哈，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对不对？记得这个所罗门王他第一次把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城那里建好之后哈，当他就是为这个圣殿来祝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的向耶和华上帝来祷告了。这记载在列王记上的这个八章哈，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然而，上帝啊，你真的会住在人间吗？”答案就是不会了哈，不是不会哈。看啊，这个诸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更何况我所建造的这个殿哈。可是我的上帝耶和华呀，求你垂顾你仆人的这个祷告和祈求哈，垂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祈祷，愿你昼夜看顾这个殿，你应许立你名的这个地方哈。你仆人向这个地方，向着这个地方来祷告的时候呢，求你垂听。你仆人和你以色列民、以色列子民哈，向这个地方来祈祷的时候呢，求你从天上的居所来垂听哈，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倘若上帝他的这个荣耀哈，在地上有一个居所哈，有一个地方让他停留哈，在旧约的时代呢，那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了，而且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的这个圣殿。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在这个约柜上面，就是那个诗人的这个座上哈。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地方了哈。唯有借着就是在这个圣殿里头约柜上的这个诗恩的座上呢，来呼求，那耶和华上帝必在天上哈垂听这个祷告，并愿意的来赦免一切的这个罪恶。那弟兄姐妹，我要让大家看到哈，这耶和华上帝他愿意这样子来做，为什么呢？不就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吗？最后呢，就是在这个献祭里头哈，献祭我们知道说都不可或缺的这个血哈，就是这个血也是耶和华上帝赐下，叫献祭的人凭着信心哈，当他们献上这个血的时候呢，他们的罪能够得赦免哈。就像在利未记里面的十七章，也就是为什么哈，这个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不可以吃这个血的，对不对？因为在利未记的十七章的十一节哈，耶和华上帝就解释了，他说：“因为这个生命在血中哈，有血就有生命哈，生命在血中。然后耶和华把这个血赐给你们，使你们可以用这个血在这个祭坛上哈，为自己来赎罪哈。血可以为人的这个生命赎罪，所以耶和华就吩咐这个以色列民，还有寄居在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些外族人哈，不可吃这个血哈。”那弟兄姐妹，这是旧约哈，旧约时代就是耶和华上帝跟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哈所彰显的这一切哈。那来到这个新约呢？来到新约就是当这个耶稣的福音来了哈，如何帮助我们就是更清楚的看到哈这个旧约书里面耶和华上帝所彰显的事情呢？我们来一起看看一下吧。那来到这个新约呢，我们知道说四本福音书呢，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耶稣他道成了肉身，对不对？然后耶稣道成的肉身就住在人当中了，可以想象一下创世纪哦，当这个耶和华上帝他是在男人跟女人当中，在园子里头行走，哎，有点相似，对不对？上帝从天上来了，他道成肉身住在人当中啊，让我们就是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上帝他是采取主动的这位上帝，不是吗？他来寻求罪人啊，就像一开始我们在路加福音书里面看到的几段一样哈，他来寻找罪人，来让他们得拯救哈。就是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一节，他说什么呢？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啊，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哈，只有父怀中的独一上帝把他给显明出来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所膜拜的这个神明很多很多，对不对？单单是印度族就很多很多上千上万的这些所谓的神明， 但在众神当中哈、啊，众神当中哪一位才是真神呢？我们如何来认识那位创造这宇宙的这位真神呢？我们如何来认识那位曾经在旧约书里面哈、啊、拯救他子民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呢？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位父上帝呢？唯有来到新约的时候，唯有借着那位从父上帝怀中的这位独一上帝哈、啊，借着耶稣基督，这才把父上帝完全的显现给世人看了哈、啊。人才能够就是借着耶稣来认识这位真神了。那因此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了哈。哎，记得吗？之前那个荣耀是停留在哪里呢？之前的荣耀是停留在约柜上啊，那个荣耀。但来到这个新约，通过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就看到说在耶稣身上啊，上帝的荣耀了。所以因此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这样子继续写、啊、他说什么第十四节、啊、道成为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而且充满了恩典跟真理、啊、我们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这个荣耀、啊、所以现在来到新约的时候，荣耀在哪呢？不要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城了、啊、不要再回去那个所谓的大卫城，不要再寻找那个所谓的圣殿，去找那个约柜可能还不在了、啊、但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上帝的荣耀的话呢，那就要来通过这个福音书、啊、认识这位耶稣了，因为上帝的荣耀就居住在他身上、啊、那其实使徒保罗也、在写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他也在书信里头形容这样子、啊、他说因为上帝他乐意让一切的这个丰盛、啊、让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呢？住在他里面、啊、住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啊、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这个血呢，来成就和平，使天地万物借着他，借着耶稣与上帝和好、啊、那因为有这个耶和华上帝的这个荣耀、啊、他一切的这个丰盛都居住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因此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日子里头、啊、他拥有父上帝的权柄，怎么样的权柄呢？他显神迹的权柄啊，而且在教导的时候是带着上帝的权柄来教导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确实是彰显了这个父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了、啊、那耶稣不只是、从父上帝的怀中带着父上帝的荣耀跟权柄向人，向我们罪人来彰显自己、啊、最终呢，耶稣也借着十字架的死叫罪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上帝面前了、啊，记得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罪啊，罪叫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啊。圣洁的上帝若要继续的在罪人当中，那这个罪的问题需要妥善的解决哈、啊。因此，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死，他的血哈、啊，叫罪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上帝面前哈、啊。从此呢，将那个就是罪哈、啊。叫上帝与人之间隔阂的这个罪、啊、能够完全的除去。那刚才我们在旧约书里面看到、啊、在利未记里面看到、啊、这个耶和华上帝是如此赐了这个以色列民这个血，对不对？借着这个血的献祭、啊、带来这个罪的赦免。同样来到这个新约呢，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罪人能够有罪的赦免。但我觉得其中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叫我们罪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来听一听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这位作者他怎么样子说、啊、他在19-22节里面这样子说，他说弟兄姐妹，耶稣已用他的宝血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这个路、啊、使我们可以就是穿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坦然的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啊，并且我们有一位大祭司管理这个上帝的家，他洁净了我们被罪困扰的这个良心、啊、用清水洗净了我们的身体，因此我们有信心十足，我们要信心十足真诚的到上帝面前、啊、罪叫我们就是躲开上帝，不是吗？因为羞愧了、啊、蒙上了一层这个、这个良心蒙上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羞愧了、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我们被罪所困扰的这个良心、啊、能够得到洁净。 所以弟兄姐妹，罪叫我们与上帝隔绝，罪叫我们蒙羞，因此我们不愿意来靠近这位上帝哈。我们若愿意，也无法在他面前站立哈，更不必说什么敬拜，更不必说什么来侍奉了哈，对不对？但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除去这个罪恶，带来罪的赦免，因为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哈，因为罪受罪困扰的这个良心哈。一旦我们的这个良心无愧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对不对？进到上帝的面前啊，来到上帝的居所，唯有这不被罪困扰的这个良心哈，我们才能够在凡事繁琐受挫的这个事情上哈，来敬拜上帝了哈，来荣耀这位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拯救哈，叫我们也来敬拜他。因此我们来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我们上周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是要来敬拜那位创造我们的主哈，那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哈。但今天的这一段呢，是启示录的第五章，因为我们看到说，在启示录的第五章里面呢，我们也应当来提应当也齐来赞美哈，那位带来我们拯救的这位耶稣基督了。因为是借着他的宝血，把我们带入到他的至圣所哈，来到父上帝的宝座。所以因此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五章里面，刚才这个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哈，看到的一样，对不对？那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财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还有颂赞哈，不只是天上的这个活物，就是众长老哈，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去来赞美、来敬拜这位耶稣基督哈。那父上弟兄姐妹，这个父上帝他借着他拯救的这个恩典哈，他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带来我们的这个带来我们与上帝的和好，对不对？这个拯救的恩典呢，其实今天也在预备我们，在帮助我们哈，如何在这个世代里面来敬拜这位上帝哈。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在提多书里面的一段经文好不好？这也是我们常常在一起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哈，一起来思想的一段经文。你看到说在提多书里面的第十一节这样子说哈，因为上帝拯救世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哈，在耶稣基督身上哈显明了。但你们注意到说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个恩典哈，这个拯救的恩典哈，这个恩典同样也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除掉不敬虔的这个心，还有世俗的这个私欲哈，在今世过自律、公义，还有敬畏上帝的生活哈，还怀着这个美好的盼望，等待这个耶稣基督。那最后在十四节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自己哈，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这个罪恶，就是之前在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哈，并洁净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子民，成为热心行善的人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回去再思考一下这段经文哈，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当如何向那位拯救我们的救主哈，献上我们的真正的敬拜哈。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寻找罪人，感谢你来寻找我们，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愿意，靠我们自己我们也无法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你就是那位天上的父上帝。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良心能够被洁净，因此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借着你拯救的恩典，帮助我们正确来回应你，在今生敬拜你，而且怀着美好的盼望，等待耶稣基督他荣耀的显现。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